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的你的恩典，谢谢你把我们分别出来，你收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如此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唯有把自己全然的摆上，求主来使用，我们来竭力多做主工，确认与你和好。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求你的灵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五章后面这一部分，保罗说了一件事，就是作为新约的执事。那么新约执事，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真正重生得救的都是新约的执事。那新约的执事他有职分，这个职分是做什么呢？就是确认与神和好，那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地上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确认与神和好。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有活出这种生命，被神建造，在做神的工。第六章第一节就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保罗作为神的仆人，他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那就是与神一起做工。我们真的，我们跟神一起做工，这是多大的福气。那做什么工呢？就是将人引到神的面前。我们活出这种生命的见证，活出主的生命，让神的爱信任到他面前，我们也确认与神和好，这是我们与神同工的，就做这样一个工。那保罗说，也劝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信徒，说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可徒受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是什么呢？那就是五章的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差遣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没有罪，替我们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在神里面和神有份。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到这个恩典，这是白白得到的，但是我们不能白白的领受。我们白白的得到，但是不能白白的领受。为什么不能白白领受呢？下面第二节讲的原因。那我们不能白白领受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确认与神和好，要为替我们承担罪的、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为他活，确认与神和好，去传福音，这是我们要做的，不能徒受神的恩典。我不能信主以后就他在家里面睡大觉，就等着上天堂。第二节，为什么？因为他说，神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这节经文是引用自以赛亚书的49章8节。当时以赛亚书49章8节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在当时那是他的预言，就预言将来神要差遣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把那些被囚的释放出来，把被掳的让他们回归。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圣大中，那么这件事情在主耶稣身上应验了，主耶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那么拿到这儿，下面说，看呢，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悦纳是什么意思呢？发到这儿，这个悦纳就是与人和好，就是这个现在正是与人和好的时候，与神和好的时候。现在正是与神和好的时候，现在正是神拯救让我们得以脱离罪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日子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其实是指的整个新约时代。主耶稣复活，第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 意味着新约时代开始，进入末后时代，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整个这个新约时代就是这个越大的时候拯救的日程。那么在这么一个长的这个阶段，就是神要来拯救世人，神的救恩要临到，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确认与神和好。那下面说第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这职分那就是让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那我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职分。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那么现在正是神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在这个新约时代，那么所有的信主的这些信徒都要去确认与神和好，去传福音。那么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凡事任何事都不要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不要成为别人接受福音的一个绊脚石。好多时候其实我们一边传福音一边自己就是个绊脚石，真的，因为我们那个生命还真的是有时候就管不住自己。特别是给这个陌生人传福音还好，特别是跟那个我们熟悉的也熟悉我们的这些亲戚家人朋友，往往就是这样的。我们在特别近的人面前，我们可能就不会去注意，我们可能生命会那个血气就会表现出来，肉体生命就会出来，一边传福音一边又把别人绊倒了，所以我们就把这绊脚石放在人的脚前，自己的行为就被人抓住个把柄，成为这个借口来拒绝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没有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我们前面传福音，后面被人毁谤。第四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是在各样的事上，所有的事上都能够证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儿女，是主耶稣的门徒，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证明，那就是我们在任何事上都能够让人看到我们真的是活出了主耶稣那个生命来。所以这样就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自己不会成为绊脚石。那下面就说了各样的事，下面举了很多，从第四节到第十节，整个保罗说的非常详细。他为什么说这么详细呢？让我们看到那具体的这个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正面的负面的都讲了。那这一段我们如果是把后面的十一章的一部分我们读一下，可能就更好理解。十一章保罗呀提到他在如何遭受这个患难，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读一部分。十一章的二十三节，我再读一下，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开始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貌似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你看这保罗说这个，他不是说让大家去同情他，因为好多人对他有一些说辞，他就说他 这是魏族北上遭遇的环境。现在我们读起来好像是轻描淡写，实际上保罗说的哪一样我们经历一次，我们都受不了。所以我们这儿我们看这个第四到第十节，我们就能够理解保罗的心意，在各样的事上让人挑不出毛病来，我们都能够在让人看到我们就是神的用人，是属于神的，都能够证明。下面就提到，就如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你看这第四节、第五节提这么多，光忍耐就是提到任何一项，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操练。忍耐，我们这样需要操练。我们好多时候是不能够忍耐，做不到，所以自己的血气就发动起来了。在患难当中，我们能不能忍耐得住？我们能不能经历住这种穷乏、困苦、鞭打？我们现在就是不要说在鞭打了，被人冷眼、被人讽刺、挖苦几句，我们可能都受不了，更不要说坐牢了。警醒，不时，不时，那就是不得时，那就是饥饿。廉洁，那这指的让我们各方面我们要清洁自守，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就是圣灵在我们这个做事大众，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引领，无为的爱心。这儿没有单纯提爱心，是无为的爱心。那么这个爱心其实好多时候是在别人看来无法辨别，但是自己最清楚，我们是伪装的，是不是在表演？这个是无为的，是真实的，真真切切是用心去爱的，真实的道理。那真实道理指的是神的话，指的真理，神的道，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仁义的兵器，那指的是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神的义。神的义那就是无误的，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表现出这种义，这表现出这个义，那就是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的很有力的一个利器、武器、兵器。这个兵器呢，在左在右，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打仗不能光拿一样，那么手里面拿着剑，一手拿着盾，拿着剑可以攻击，拿着盾可以防备，所以再左再右就是可以攻也可以防，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经受各样患难艰难的时候，他是用一个无为的爱心，靠着圣灵的引领，他是用神的话，他是清洁的心，有真理的知识，有恩慈，有忍耐，然后呢靠着神的大能，手里面拿着这样一个兵器在征战，可以抵挡也可以攻击。第八节，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荣耀，那就是别人夸赞我们的时候，那羞辱，别人就是对我们的人格，对我们方方面面，就是带着这羞辱的言辞出来的时候，无论是别人给我们的恶名，还是别人给我们的这个美名，其实保罗说这些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那就是好好做神的工。说似乎是诱惑人的，这诱惑人，这个诱惑这个词啊，用到这儿好像有点负面。那就是说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保罗讲的传讲这些好像在讨好人，但是保罗他说却是诚实的，他的动机是真诚的，是出于真诚。第九节，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就保罗所做的这些事，他并没有故意的敲锣打鼓去宣扬， 到处做宣传，没有，他是默默的在去做神的工，好像是人都不知道，他不去张扬自己，但是人都知道，就我们默默的服侍，会让人知道我们是神的用人，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确认与神和好的。就我们做神的工，没有必要去张扬，左手的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就是这样的。哎，保罗真的做到了。我们不宣扬，但是神会高举我们，神会抬举我们。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就是保罗，他每次遭遇逼迫，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都会经历神的拯救。就是他的会就要死了，但是有神拯救，神赐下平安。受责罚的时候，你看受用那些人用石头打的时候，用鞭打的时候，到那个时在那个时候他也没有丧命，一直有神的保护。这也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鼓励。第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忧愁，我们真正有生命的弟兄姊妹，他会忧愁的。他的忧愁不是为地上的事，不是为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他是为神的事忧愁。那么第七章我们刚才读的时候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了。一个有生命的信徒会常常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是比如说为人的灵魂得救的忧愁，为人的灵魂忧愁，为传福音神人拒绝而忧愁，为教会的荒凉忧愁，为弟兄姊妹的生命忧愁等等，这些都是为了神的忧愁。我们好像是忧愁，但是又常常是快乐的。我虽然是忧愁的，但是我们心里面是快乐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必定成就，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主耶稣一定会把所有属于他的百姓一个一个的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是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这个贫穷指的是物质上的，叫许多人富足的指的是属灵上的。那么我们今天在地上做神的工，我们可能在物质上在人看来是很贫穷的，但是我们会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在属灵上得到丰富的供应。那作为保罗这些使徒，他们是很贫穷，但是他们在属灵上来丰丰富富的呢供应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让他在属灵上丰丰富富起来。那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按照这个世俗的眼光，按照世人的眼光，我们可能今天这信主信的穷的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我们穷的只剩下基督了。那确实样样都有。那我们神说，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真的我们没有因为信主而我们没有缺过一顿饭，烧过一次餐，神的恩典够用，就是我们那个面台里面的面不会减少，那个瓶里面的油也不会短缺，我们就是这样的日子。不像有些人这个金山银山堆在家里面，堆在那儿，但是那些根本不属于他。我们虽然没有金山银山，但是我们一无所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在天上。到时候神就供应下来了。这我们看到，就说这就是用在这些上面我们站立得住， 就证明我们自己就是神的用神。那其实我们从用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检验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是不是完全的合格，我们能打在神面前能打多少分，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我们还需要提升自己，好好的去操练自己的生命。第十一节说，哥林多人呐，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这个哥林多人呢，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说我们保罗指的他们和保罗一起同工的这些仆人，说我们向你们是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口是张开什么意思呢？那说话就是说话坦诚率直，直率，没有诡诈。那心也是宽宏的，心胸是宽广的，口里面没有诡诈，心里面没有诡诈。而十二节说，你们狭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你们自己的心肠狭窄。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然在写哥林多后书的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已经有了很大的成长，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个属肉体的成分还是很多，还是在这个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生命这个之间，所以他们这个心里面还是狭窄的。说这个狭窄也不在乎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因为保罗他们的教导有问题。我们说教会的领袖很重要，教会的领袖他的教导直接会影响这个群体的生命，但是不一定就是说群体出现的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最后起不来是因为他教导有问题。但保罗说这个不是我们的教导有问题，我们从保罗属性可以看到保罗教导真是没一点问题都没有，该责备责备，该安慰安慰，完全是因为他们狭窄，这个血气肉体的生命还没有拿掉，老我还在，是因为他们心肠狭窄不能包容。十三节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们这样宽宏的报答你们，就带你们，你们有个宽宏的心报答我。保罗对他们邀请，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要有宽宏的心报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说属灵生命再好，总有不完全的那个地方，总有血气，所以我们都需要对方以宽宏的心来对待。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就是保罗真的是把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做自己的孩子，就属灵上的孩子，还没有成长起来，还是个婴孩，所以这个需要特别的呵护，也就是需要维护的心肠，这也是对今天的这些神的仆人的一个要求，要有这个维护的心肠，维护为母的心肠，在这属灵的角度去带领弟兄姊妹。他那么狭窄，我不能跟他们斤斤计较啊，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也就是说，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他们心肠狭窄还属肉体，所以在好多事情上是斤斤计较，甚至跟保罗这些神的仆人计较，但是保罗在生活上在这些物质方面不会跟他们计较，用宽宏的心待他们，在属灵上来引导他们，这是我们也是所有弟兄姊妹应该学习的。我们应该站在属灵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我们就会这个你站的高度就有了，站在一定的高度，站在属灵的角度我们去看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一些弟兄姊妹去斤斤计较那些东西。 十四节，说你们和不幸的约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这一段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做不到。说你们和不幸的缘不相配，就我们这些幸主的和不幸主的不相配，就根本不配的，用今天的话说是不在一个频道上，根本不能去相交，说不要同父一轭。那个轭我们在以前也分享过，那个轭就是过去那个那个耕地啊，那个犁前面要牛呀马呀或驴呀去拉，那脖子上要把一个东西套上去，套上去呢，那么那个东西就后面就拉在后面那个犁或者拉着车，那个就叫轭，不能同父一轭。如果是牛和马同时拉一个车，那是没法走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心，他的一个力气，他一个力气，所以不能同父一轭。那我们和不幸的也是这样的，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相交就是彼此有份，可以彼此分享，可以共享。义和不义，那义就是我们这些还是属神的，不义的那还是不幸的，根本不能共享，来分享彼此有份。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相通就是指的团契。光明是属于真理的，那还是属于还是信的人，黑暗那是属世界的，那还是一个意思。基督和比列，比列是撒旦，说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不可能相合，永远不可能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都是一个意思。从这儿来看，就说有的宗教就是在诋毁，说那信基督，这基督教就是好像什么都不能接受。真的是基督教的排他性，他是不能包容的。因为为什么呢？下面就说，因为神，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决定了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也是不能去包容那些世上的东西，不能包容那些比列的属于他们的那些东西，不能相交。这个说起来容易，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真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做不到。比如说我们和不幸的人要不要做生意，在做生意过程当中，那不幸的人他一定会用世界的上的办法去处理问题，那个到时候我们坚持不坚持我们的真理，所以好多问题会出现。那家里面如果是我们有夫妻二人，有一个信有一个没信的，那这信的这一方一定有深切的体会，那夫妻之间应该是感情很深的，应该是合意的，但是因着一个信一个不信，结果是矛盾重重，这是我们都有体会的。所以这里面就提醒我们政治这方面要注意。但是不是说我们就和不信人不去交往，不是的，保罗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有智慧的和这些不信人交往。那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圣洁的，这个无罪的，毫无瑕疵的，来到了这个污秽的世界，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污秽世界，并没有去犯罪，并没有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并没有去接纳这些罪。我们也是，我们要用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生命，去在圣大中有智慧的和他们交往。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那个底线，我们那个原则真理，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不能和他们相交？在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不能相同。那在过去那个以色列，我们 去查考旧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旧约那个以色列南北两国整个都在球坛上去祭奠，向神献祭。即使以后就是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他们仍然在球坛上还献祭。那个球坛是外邦人进向偶像献祭的地方，他们拿来用。而且这些以色列人，神让他们进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把这些外邦人全要赶出去，不让他们和这些外邦人通婚交往。为什么呢？神知道最后交往留下的结果一定是自己变成污秽，不是那些人变成圣洁。所以我们跟污秽人在一起往往就相交，跟污秽人在一起相交，你认同他的一些价值观，我们可能就会变成污秽，而污秽人不一定能够变成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神的殿和偶像根本不能相交。因为我们是永圣神的殿，进入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和那些世界上的掺杂呢？因为他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他的殿。今天的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体都是神的殿。那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成为圣洁，就不能和这些世界上的事掺杂。但今天看到，就是我们好多信徒都在掺杂，掺杂的结果那就是被污秽嘛，污秽结果是那属灵生命越来越弱，最后可能就有的就干脆就连教会不去了。不仅弟兄姊妹这样做，有的教会公开和世界上掺杂，同流合污，这我们看到太多了。你看他们的那个布道会，看他们的培灵会，看他们的过节日怎么过就知道了。十七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所以你们一定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一读读圣经呀，就是这个神的话太严格了，太严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为了这个，就干脆就这些太严的这些话就不愿意去读。那他在他认为，可能不读好像神就没有这个要求了。其实这是掩耳盗铃，我们要读的，要读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活不出这个生命，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我们去祷告求神来帮助，神会负责我们到底的。说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就是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污秽都不要去沾染。这样神说我就收纳你们，就神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是有条件的。我们全身污秽，一身的污秽，神怎么收纳？他那么圣洁，没办法，他想收纳我也没法收纳，他的圣洁决定他收纳不了。神不会和恶同居，不会和这些污秽的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想真的成为神的儿女，被神收纳，我们就要从他们中间，从这个世界当中出来，与他们分别。我们自己要分别出来，不要去沾那些不洁净的，一切的污秽都不能沾。这是神的话，所以神就只要求这么，就这么严，就这么高，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们做不到。但是这个确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挑战，这样的挑战每天都会有。那怎么办？我们好好祷告神，寻求神，求神来帮助我们，神为我们开路。神说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做到神的心意里面，神会打开天上的窗户来供应我们。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第十八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神再次强调，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那么前提是 我们要从这个世界，从这污秽当中分别出来，我们不要再去沾染。以前我们可能做的不够好，我们也沾染污秽，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说拜拜，不跟他们交往，不跟相交，不跟他们相交，不是不和世上的人交往，这是两回事。主耶稣来了以后，也是到这个罪人当中和这些罪人去交往的，但是他能够持守住他的那个底线，我们也要持守住。这个要有需要从上而来的智慧。这儿第六章就分享完了。第六章啊，分享的两个方面，一是接续第五章，我们有一个职分，那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今天在活在地上，那活出为主而活，那就是为主做工，劝人与神和好，传福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受逼迫，像保罗这儿提到的，受很多的痛苦患难，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能够富足起来的，我们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不缺，什么都有，神的供应是充充足足的。而且神让我们不要再沾染世上的污秽，要和这个世界的决裂。我们是寄居在地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我们要把握好，我们持守住我们里面一个底线，一个红线始终不能去踩。神要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我们是他们的儿女，他的儿女。所以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神不是说我们必须做工，神的计划才能成就，不是的。神让我们和他同工，是和我们，让我们去享受从神跟神一起同工，神给我们那一份喜乐。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